Hello， 各位亲爱的马吉们，欢迎回来！马吉说：“天神也太狂。”我是你的马吉姐姐 Leona。最近呢，一堆渣男的新闻，古今中外都有渣男。要说希腊神话里面的渣男渣女，那肯定是神话界之冠呢、希腊天神里面呢，说实在，渣的很正常，不渣的才算是奇葩中的奇葩。所以呢，虽然上一集马吉我本来是打算要聊这个渣男之王神王宙斯的情史，宙斯我们都知道他是众神之王，渣的程度真的无愧于他的称号。有关于呢他花心啊，整天搞七捻三呢、那些事迹简直是不胜枚举，罄竹难书啊。但是马吉我这个转念一想哦，何不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天神界的清流，相对比较不渣的男神。毕竟呢，这真的是天神界的这个稀有动物。而这位不渣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他常年住在地下室，想要渣的机会相对来说是少了很多。那如果说我们来办一个这个奥林帕斯山12大天神，你最不想当谁？我想马吉我会毫不犹豫的就投票给这个冥王黑帝斯。想当初呢，人家宙斯在三分天下假装冥主啊抽签的时候，冥王黑帝斯他就抽到了没有人要的地下室冥府。那关于这个抽签分天下的故事呢，请大家自行去复习本节目第6集《神界夺位大战》。虽然同样号称是这个三王鼎立，人家宙斯住的可是豪宅啊，那是居高临下嘛，采光啊通风都是一级棒，美景第一排景观，对不对？超赞的 view。 那这个海神波塞冬怎么样也算是这个每天自己上演海滩游侠，天天日光浴啊，看比基尼辣妹，日子也是挺愉快的啊。再回来看看我们抽中地下冥府的黑帝斯，要不是运气实在是背透了，说真的，谁愿意好好的天堂不住要移民到这地下冥宫呢？他住在这个黑暗的地下室哦，终年不见天日啊，也幸好他是神不是人啊，不然可能就严重的骨质疏松。更何况呢，这地底下的讯号还特别差，接收 WiFi 应该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只能依靠那些已经挂掉的鬼魂的二手资讯，帮他收集一些新的八卦，好让他不至于太过脱节于地面上的花花世界。不过呢，这边顺便帮这个冥王澄清一下，他可不是我们人类麻瓜以为的死神哦，他算是死神的大老板吧。死神呢，就是那个万圣节常出现大家都在扮演的家伙，拿着镰刀啊，那个叫做桑纳托斯。那桑纳托斯是死神没有错，但是呢，冥王是死神的老板，他又比他高了一级，所以这个冥王黑帝斯应该算是这个地下豪门企业的 CEO 啊。只不过呢，这种 CEO 就算是整个地府都是他的豪宅，他的心情还是好不起来，对吧？那我们来说说他这么苦闷的地下生活，放眼望去看到的都是惨白的鬼魂，那每个都是要死不活的，不对，他们其实是已经死透了。总之呢，为了他的身心健康，总也得出来外面放放风嘛，透透气。所以在某一次的放风之旅，他就驾着他的黑色骏马马车，一身黑色劲装，配上他一头乌黑亮丽浓密的长头发，以及过度惨白的肤色，独特的暗黑鬼魅气质其实也颇为 fashion。 哎呀，去问问时尚大师们，黑色永远是最 fashion 最时尚的颜色。这样子时尚的打扮，哦噜噜的出现在这百花盛开、欣欣向荣的大地上，自然是非常受人瞩目。 而偏偏呢，他吸引到眼球关注的第一人，那就是到处云游拿着剑乱射的小爱神丘比特。哎呀，各位马吉还记得调皮的丘比特是怎样害帅哥大神阿波罗爱情路上全是绊脚石的吗？如果大家不记得了，欢迎大家有空可以回去复习第二集《帅哥大神也滞销》。那丘比特呢，发现这个地板轰轰作响，不一会儿呢，阴森鬼魅之气就从地底下直扑出来，接着窜出一辆六匹黑亮毛皮骏马的黑色马车。他立刻就知道，嘿嘿，黑帝斯来了。黑帝斯这家伙，他虽然是外表呢，外貌感觉有一点 creepy， 但是如果你一直住在那地下冥府住久了，也不得不说，其实他算是保养得很不错的，也有一颗算是蛮温暖的心。黑帝斯还称得上是一个外冷内热型的暖男呢、啊。这个在后面的章节我会再提到他的其他故事。也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呢，他才会愿意去那个没有人想去的冥府当老大。丘比特突然开始同情起这个黑帝斯，哎呀，这家伙在地底下每天都跟一些死掉的亡灵为伴，根本没机会像其他天神一样到处这个拈花惹草，花边新闻不间断。丘比特觉得自己该做件好事了，这蛮难得的，至少要给这个冥王在地底下有个伴吧。那究竟谁适合配给这个黑帝斯呢？我们丘比特爱神呢，放眼望去，啊哈，对了，那边有个在呵呵笑的女神，一头如阳光般灿烂耀眼的金发在风中飘啊飘啊。嗯哼，有意思，如此阳光呢，金色耀眼的这个女孩，对比这个黑色阴郁的暗黑之王，这个组合有意思，有意思啊！我们丘比特他就是这么喜欢有意思。再说呢，帮这个冥王配个女神也算是门当户对啊，觉得很可以啊。丘比特就拔出他的爱情之剑的，我们知道他的爱之剑是金色的剑，他就用他金色的爱之剑就射向了黑帝斯。嘿嘿，黑帝斯不用太感谢我啦，看你在地底下也真是受尽委屈了，小老弟我能为你做的就只有这一点小事而已啊。黑帝斯呢，被爱神之箭射中之后，他一眼就瞧见了这个丘比特帮他配对的全身自带光芒的美少女女神波瑟芬尼。其实坦白说，她在女神界的姿色实在还上不了排名哦，但是在爱之箭的这个催化之下，情人眼里出西施啊，他原本已经降到零下 N 度 C 的心立刻如一烈火般熊熊的火热起来，一颗心火烫烫扑通扑通跳，就是这个女人，我要这个女人当我的命后。哎呀，从此之后在阴暗的阴曹地府，只要有这个金发美女相伴，就不再了无生机啦。呜，话说呢，咱们丘比特要成全好事的话呢，他就应该要再对这位金发美女也同样射出这个爱神之箭。但正当他要拔出这个箭的时候，才正眼瞧清楚这位闪耀金发女神的正面。哎呦，他连看都没看就给人家乱配对了，他才发现这位女神不是别人，竟然是波瑟芬尼。哎，丘比特你在搞什么啊？他才恍然大悟啊，说没错没错，哎呀，还有谁这么本身不具备任何才能，还不肯好好学习，整天只会和保护他的精灵啊仙女啊在草原奔跑啊，摘花变变花圈，还真是被宠坏的花瓶，会养成这么废又无所事事的女神，就是因为有个宠女无极限的妈妈，她的娘 究竟是谁呢？是谁嘞？正是收成谷物和丰饶之神迪米特，后人也直接称她为农业女神或者是丰收女神。但是不对呀， wait a minute， 这个迪米特丰收女神曾经明令所有男神都不准接近她的宝贝女儿，因为呢，她自己和男性有过不愉快的经验，那个经验其实就是宙斯啦。西迪，她曾经当过宙斯没有领结婚证的第四任老婆，而这个金发傻白甜女神就是他们的女儿。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宙斯的第四任老婆呢，她相信所有的男性都是渣男，让她决心让自己的女儿当一辈子的老处女。所有神界的男神都知道，谁都可以爱，就是不可以去沾染这个波色芬尼。如果爱上他女儿的是冥王黑帝斯，那呆鸡的大条咯，严重咯，他的心肝宝贝就得跟着嫁到地府冥界去了。而这个冥界可不是什么天神想去就可以去的地方，当然也不是跟老公吵架就可以哭着跑回娘家的地方。一想到这儿，丘比特就突然清醒了，看来这支箭我就别射了，抱歉了冥王，想要抱得美人归恐怕就得靠自己努力吧。就这样，咱们丘比特头也不回拍拍屁股，不负责任的走人了。这丘比特可以闪人，但已经被丘比特射中爱情箭的黑帝斯，虽然回到他那乌漆抹黑的弟弟冥府，一颗心还是扑通扑通无法自己，心神不宁，根本无心工作。看来这位暗黑之王也是过不了情关呐，毕竟平时看到的都是死人，难得看到一个阳光美少女能不心动吗？地府的日子实在是太苦闷了。但他无心工作的结果让一堆鬼魂都跑回人间去了，或者就直接在冥府各地到处游晃，一切都乱了，没了规矩。甚至呢，他也懒得下令要死神去人间执行任务，毕竟下面已经搞得这个鬼满为患了，没心思再多收鬼魂了。可人类若不死又会引发很多的问题，黑帝斯清楚自己该好好处理这件事啊，毕竟自己的工作虽然很倒霉却又很重要啊。可他一天呢不抱得美人归，实在是无法 focus， 哎呀，没办法专注好好工作。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去找美少女的爸爸好好谈一谈，因为这个美少女刚刚说了，他的爸爸不是别人，正是宙斯天王他本人呐、也就那么刚好就是他自己的亲弟弟，也就是说呢，他自己就是这位美少女的阿贝啊。是的，你没有听错，也不要骂他是变态，这也不能怪他啦。宙斯如果没有睡他自己的姐姐，黑帝斯怎么会搞到要娶自己的侄女呢？拜托，天神都是这样的，在希腊天神的世界这没有什么 not a big deal， come on。 看来呢，直接取得丈人的同意是最快的方法，毕竟身为皇室家族，政治婚姻也只是刚刚好而已。而且他也没忘了当年宙斯可是多么的狡诈，才故意让他抽中冥府，这个闷亏他都吃下了，现在亲自登门跟他要个人情，宙斯也不好意思不给吧。宙斯呢，一见到黑帝斯很惊讶，这位老兄怎么这么难得跑回奥林帕斯山突然来拜访，感觉哎呦不妙啊。一阵假意嘘寒问暖之后呢，黑帝斯也很干脆，直接切入重点。老弟，无事不登奥林帕斯山，这次回来我想要你帮我解决一个感情的问题。哎，宙斯一听瞬间放下心防，很爽快的哈哈大笑，哎呀，哇，亲爱的老哥，原来你特别从冥府来到天上就是要来跟我讨教感情的事啊。哎呀，说真的，别的事情我不敢说，但感情这件事你真的问对人了。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在这方面特别得心应手啊。黑帝斯也毫不保留地诉说出自己对波色芬尼的爱恋，如何的一见钟情，没有他的戏，虽然他其实根本死不了， 但是他无心工作，这个就严重了。宙斯说真的也搞不太清楚自己什么时候有生这个女儿嘞。他除了记得自己特别钟爱的几个儿女之外，其他这些孩子们到底怎么来的他也搞不清楚啊。既然是自己没什么记忆点的女儿，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表现一下自己的慷慨大度啊。于是乎，就在宙斯根本没在鸟这个女儿是谁，就开了金口答应了这桩婚事，注定了这场悲剧就要上演了。宙斯还亲自出主意，要这个黑帝斯啊展现出男人的气魄。男人就是要够 man， 特别是像我们这种有权有势的大神王。他建议呢，直接从地底窜出，霸气的把女主角强行掳回冥府，地下黑色豪门企业 CEO 霸道总裁强多爱这样的剧情。宙斯表示我惊讶，完美 perfect perfect。 哎呦，虽说这个宙斯他是神不是鬼，但是这跟掐鬼俩有多真的是没什么两样啊。但脑子一向非常简单的黑帝斯倒是老老实实的按照宙斯的法子去做了，而当然结果就是行不通啊。人是跟着到了冥府了，但是那个阳光女孩哪能忍受这里的阴森恐怖，她恨死这地下室的一切了。要她甘心做冥王的新娘真是门儿都没有啊。她决定绝食抗议，反正这里的一切都令她作呕，她根本也吃不下。问题是他真的很笨呢，因为他是天神，天神不会死。有听我们天神也太狂节目的马吉们都知道，天神不会死，绝食不吃根本也死不了。若真的可以顺利的死，那他都已经在冥府了，还有什么差别呀？等一下，不对呀。事实上有个千古不变的规定，就是一旦吃过冥府的东西就必须永远的待在冥府，不能走了。这个规定是所有天神都知道的，就好像我们知道吃香蕉要剥香蕉皮那样普通的这个基本常识 common sense。 但偏偏咱们这位金发傻白甜妞她就不知道，所以呢，不管是天神还是人类都得不断的精进自己呀，不要整天游手好闲，脑子真的会退化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他的娘亲也就是丰收女神迪米特发现是冥王黑帝斯带走自己的女儿去当那冥府的压寨夫人，更是抵死不从啊，硬要女儿离婚回到自己身边，一边大叫直接签署离婚协议书。其实呢，这边我跳过了一大段丰收女神为了找宝贝闺女这个歇斯底里的过程，因为这段过程实在是太长了，而且有好几个故事可以讲。哎呀，我们就直接跳过，反正最后呢她使出终极大招，那就是完全的不顾职场伦理，为了自己的女儿不顾大家的死活，她决定要展开无止境的罢工行动。罢工这一招呢，不得不说真的影响很大，毕竟呢他一罢工万物不生长，人类就会产生饥荒，就会这个饿死。那人类饿死或许宙斯其实也不是那么 care， 因为大家都知道向来对人类也没什么好感，可他很在乎自己这个住家周遭的这个景色，没有百花盛开欣欣向荣的美景，他心情也美丽不到哪里去啊。好吧，他把黑帝斯跟迪米特一起找来，三人共同协商，为了大局着想，是不是可以各退一步。我说过了，黑帝斯这个人虽然是外表感觉比较阴森，但内心却是个暖男呢。他也不忍心看迪米特像疯子一样啊，整天以泪洗面。大家怎么说都是一家人嘛。再说呢，若人类都死光了，那冥府也会太过拥挤，等于给自己揽了一堆工作，哪有闲工夫可以好好度蜜月呢？于是呢，就跟宙斯约好一个日期，让神的使者 Hermes 来把这个波色芬尼带回去。眼看这个约定的日期就快到了，黑帝斯虽然理智上要让波色芬尼回去地面上继续当妈宝， 但回到冥府，仔细想想，怎么自己老是在退让，老是在吃亏呢？何况这门亲事还是这个宙斯亲自答应的。现在因为这个农业女神耍罢工的贱招，就可以把女儿要回去。想一想，还真是不甘心啊！怎么说自己也是一片真心相待，到底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波塞芬尼留下来呢？黑帝斯突然想到一招。他知道波塞芬尼自从来到冥府都还没有吃过东西，一直在绝食抗议。虽然天神不吃东西并不会饿死，但是还是会有这个饥饿的感觉。而且他又发现波塞芬尼虽然不吃东西，但是当他看到石榴这种水果的时候特别有感觉，因为他偷偷在吞口水。哎呀，请不要怪他这么变态，连这种细节都看得这么仔细。当你迷恋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这么的神经病啊。石榴这种水果我很少吃，我个人觉得也不太好吃，但这可是波塞芬尼在地面上最爱的水果。那黑帝斯告诉这个金发妞啊，她的娘亲农业女神在地面上疯狂的行进，许多人类因为她妈妈罢工就这样饿死了，万物不生长，大地一片萧条。她一听呢也大为吃惊，原来平时看起来特别温柔的妈妈，为了她竟然可以完全不顾别人的死活。这一点呢，她突然有点愧疚。但说起来呢，真正的始作俑者还不就是她的老爸宙斯出的这个馊主意。她虽然知道自己老爸是宙斯天王，但她根本就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爸爸从来都没有给过她一次关爱的眼神，倒是很会自作主张帮她安排终身大事。她真是恨死了这个垃圾老爸了。黑帝斯呢，这时候过来握住她的手，深情地看着她的眼睛，告诉他自己有多爱他，如何的为他痴迷，但是为了大局着想，他愿意让神的使者 Hermes 来带他离开冥府。听完这番深情的告白，波塞芬尼突然有点舍不得离开，瞬间他觉得黑帝斯那一双黑眼睛其实也挺迷人的。虽然妈妈一再告诫他，男人都很渣，男人的话绝不可以相信啊，但他突然觉得眼前的这位好像有点诚恳。这时候突然有个破坏气氛的仆人带着一盘水果过来，提醒黑帝斯补充维他命 C 的时间到了。这盘各色水果里呢，有一颗红色耀眼的石榴。波塞芬尼盯着那颗石榴再也忍不住了，他自己伸手就拿了石榴，一口就咬掉了三分之一。黑帝斯一脸惊讶地看着他，波塞芬尼这时才发现自己失态了，一个有教养的女神好像不该有这样的举止。他害羞地笑了笑，还不忘舔了舔手指头残留的汁液，可能太多天没有吃东西，哎呀，这石榴还真是美味极了， yummy yummy yummy。这时正当准备要继续吃的时候， Hermes 突然到了。 Hermes 一出现就看到金发妞怎么在吃东西啊，他吓得大喊，修蛋鸡肋啊，且慢，万万使不得啊，使不得。声音大到金发妞把剩下的石榴给滚到地上了。波塞芬尼，我要带你回去找你妈，你怎么在这吃东西，你这个傻白甜是智障啊。 Hermes 发现这突发状况有点严重，看来今天要带走金发妞恐怕有困难了。 Hermes 看了一眼黑帝斯，黑帝斯举起双手表示自己是无辜的。拜托，真的不关我的事，所有的天神都知道吃了冥界的食物就不能离开了，这是天条律令，就算是宙斯天王本人吃了也得乖乖移民到地下室来啊。基本常识不用再多说了吧。是的，这个天条照理说是所有的天神都知道，只不过显然这里的所有天神并不包含金发妞。当然了，我们也不得不说黑帝斯是耍了一点小心机，故意用石榴来诱惑傻白甜金发妞。不过呢，他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爱情嘛，最后一搏大胆一试呗。谁知道原来他之前绝食抗议还完全只是因为他任性，而不是因为他有常识，完全是两码子事。 而在回家前的最后一刻，他竟然自己给搞砸了，能怪谁嘞？现在局势有了这么大的变化， Hermes 赶紧火速赶回奥林帕斯山报告报告最新惨况。这丰收女神迪米特的尖叫声快要把天庭神殿天花板给震破了，她开始歇斯底里的威胁宙斯，宝贝女儿一天不回来，我就要无止境的让世界持续饥荒。宙斯想到自己的美丽世界将会永远很丑陋，头就非常的痛，赶紧召集所有的天神开会讨论对策。后来呢，大家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既然吃掉了三分之一的食物，那么一年中的三分之一就留在冥府当他的冥后，另外三分之二的时间呢就继续回来当妈宝。当然了，这也得要这个黑帝斯同意嘛。不过我说过了，黑帝斯基本上是个暖男，也不算太贪心，可以有美人相伴三分之一的时间，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也就是变成了后来的冬天了。只要宝贝女儿回来的时候呢，天气就是好的，宝贝女儿去到冥府的时候呢，就会变成我们的冬天。哎呀，总而言之啊，故事讲到这儿啊，说起来这十二位主神中最倒霉的，投票给黑帝斯不为过吧，因为他非但没有三妻四妾，娶个老婆还不能完全的拥有。而且倒霉事还不止这些哦，总是有一些半人半神的混血英雄跑来骚扰黑帝斯，还要求一大堆有的没有的鸟事，一下子要他的狗，一下子要他女人，一下子要求让自己的爱人死而复生，这些故事在后面我们都会慢慢提到。总之呢，黑帝斯在地底下有啥好事都捞不到，却了一堆狗屁叨糟的鸟事。你说还有哪个天神比黑帝斯更倒霉更悲催的呢？今天故事有点长，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吧。那这一周呢，我要特别感谢安安和 RK 的赞助，有你们实质的支持，让马吉我更有动力创作更多好听的故事。也欢迎大家在收听平台上写下你对节目的感想和留言，也请大家帮忙多多转发和分享，让更多的朋友认识这个节目。总之呢，想知道更多天神的精彩，一定要持续锁定天神也太狂。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